我想讲一个亚比该的这样的一个记事哈，有点长这一段啊，但是我要觉得不读的话呢，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是具体是什么，所以我虽然有点长呢，我还是决定我们啊把它读一下。
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得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从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天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匍匐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性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竟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鸡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 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箭矢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耶和华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南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
到这里哈，很长哈，那你读得非常好哈，听了这个故事很挺，听着他的声音还挺引人入胜的，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松弛的这种感觉哈，特别好哈。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很惊心动魄的一个故事，就差了那么分毫，可能晚了几个时辰，然后呢这一家人的性命就没有了哈。那我现在就是亚比该哈，是圣经上一个其实挺吸引我的一个人物哈。我读一段经文哈，这也是彼得前书第三章说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会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边的编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内心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束，顺服自己的丈夫。反正我读到这一个古时仰赖神的妇人的时候哈，我就想到了亚比该。那亚比该这个，我就从彼得的这段经文来讲亚比该哈，他是一个，这里描述他是一个圣洁的妇人。一个圣洁的妇人并不代表他都是完美的哈，但是呢，圣洁的妇人的意思呢，就是她是分别为圣，为神而活的这样的一个人，叫仰赖，还不单单是依靠哈，是她每天要仰。我觉得这个仰赖神而活着，用在亚比该身上是再确切不过了。因为呢，我们从刚刚就拿巴没有说太多的话，就说了一段话就把大卫给激怒了哈。然后呢，圣经上对他的有两个词，有两次来形容他，一次形容他刚愎凶恶，第二次形容他是什么？
鱼丸
凶恶，凶暴，反正这个词儿哈，就是对他整个的生活的状态是一个描述哈。所以说，作为这样一个人的妻子，应该怎么活呢？因为像拿巴他说话哈，他其实连他就是他骂大卫的时候哈都没有带字儿，但是他已经把他给骂了，说向来背逆主人的奔跑的人甚多，他不就是背叛了，就是指他背叛了扫罗而奔跑嘛，对不对？就是他在没有点指名骂姓就把他给骂了，所以为什么会激怒大卫呢？但他是指名，没有指名道姓的骂，但是比那个还严重。所以你可以讲，平常这个拿巴他并不是说只对大卫是这样，可能对他的仆人，他仆人说，哎，我们他的太太太凶暴了哈，我们都不敢跟他说嘛。那作为他的太太应该是怎么样跟他每天相处的呢？肯定他对的太太也是会用这样的言语。但是呢，一个靠神活着的人，我觉得最大的让我很钦佩的一点哈，他活在这个男人身边不知道是多少年，但是呢，这个男人凶残、刚愎这样一个性格，这样一个为人处事，天天跟他在一起，没有影响到他的生命的品格。这个是让我特别钦佩的。我们都知道哈，很多今天在路上，我不是说 Lucy 也讲到家里的事情的时候哈，心里真的是充满了一些苦啊。你知道吗？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哈。但是我想的亚比该，他表现出来的时候呢，他不是那样子的，他仰赖神。为什么呢？他知道他要在这个家庭里生，他要不受他的影响，他必须得仰赖神。
师母，我也是仰赖神的。
啊，你也仰赖神，那就好。就是不要让别人的那个生活品质影响到
他的不好，让我们也变成苦大仇深。
没有，人家看见我都是很
是是是是是是很开心的，没有变成祥林嫂哈。这个我觉得是我觉得让我心里特别的佩服他，他的勇气，他生活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说脱离拿巴的这样一个性情，让我少受一些苦，而是我觉得仰赖神的妇人，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有勇气。他有他自己的生命的目的，然后他坚定不移的仰赖神，然后呢他的一切是由神来决定，而不是由他的丈夫来决定。这就是仰赖神，神成为他的磐石，他的生命没有因为在恶劣的夫妻关系当中，或者人际关系当中，或者所有的这个身体各方面的环境当中与他同归于尽，我们说没有与他同归于尽，而是让他活出了神荣耀的生命，就是他是一个仰赖神而活着的圣洁的女人。这对我们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帮助哈。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让我们过不去的，让我们特别女人哈，要抱怨起来有很多可以抱怨的，对不对？但是那天我也跟一个姊妹分享哈，我说你不要以为抱怨只抱怨一个人，但这个抱怨呢会慢慢的会成为你生活 lifestyle， 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不是后来你变成本来是我是怨恨这个人，但是我发现你他那个毒哈侵蚀你的身体，让你的生命的品质发生变化，然后你这个抱怨和苦毒也会涵盖到其他人的身上，放在其他的地方，一定的，它绝对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事情。所以的话呢，一个仰赖神的活，就坚决要靠着神活，神让我怎么活就怎么活。然后呢，神成为他的山寨，成为他的避难所。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哈。这是第一点，让我们成为一个仰赖神而活着的分别为圣的圣洁的妇人。第二个，仰赖神活哈，她也顺服自己的丈夫。从她的跟那个仆人的这个对话当中哈，她也当然她对她丈夫是非常非常了解，她也没有，我想她也没有试图，可能想改变也改变不了哈。然后呢，她呢这一次呢，她并没有说她的顺服，并不是说哎拿巴说了就照拿巴的去做，她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呢？她听神的话。去帮助自己的丈夫避免他的祸患，这也是一个顺服，而不是拿巴说不能给他就不给。他其实要从我们单纯讲顺服的角度来说，他是没有听拿巴的话，因为他去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拿巴。为什么呢？他心里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保全他的丈夫和这一家人，他顺服神，从而来帮助他的丈夫，这也是一个顺服神的一个敬虔的妻子哈。有人就说那丈夫顺服丈夫，那丈夫做坏事让我杀人我也要去杀吗？这不是圣经里讲的顺服的意思，是圣经里讲的敬虔，做一个帮助者，是站在神的立场上，不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而是站在神的立场上，让我的丈夫怎么在神的跟神的关系上更受益，怎么能够保全他，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做这个，他就有点像和平使者哈。然后呢，你看那个仆人都不敢跟他说，就直接去找他哈，带了很多东西，你看看他是真的很有，后来大卫夸他有见识哈，我们后来再讲见识哈，真的是非常。心里对神的顺从，然后也特别有智慧的一个人，然后呢他也非常的忍耐，这个忍耐就不用说了哈。如果今天没有发生这一幕的话哈，他跟拿巴还过不过？还得过嘛，对吧？那他一生可能终其一生，这个我们有时候说我那个刚才我们讲说哈，可以因妻子的品性啊能够被感化过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认为哈，我也是这样做的，希望我的敬虔的品行然后能够感化我的丈夫，让我丈夫信主。其实我们当中有好多哈就是这样带着丈夫信主的哈，都是那个点头，那个希瑞也是哈，就是 用自己的品行，用自己的那个敬虔，把不信主的丈夫带过来，让他们信主，这就是敬虔的妇人的一个。
那就是喇叭不是很难感化吗？
啊，对，现在我就跟你说，他感化不了，还要不要感化？
对，感化不了，还要不要感化？
就是我们今天啊，忍耐爱他的目的哈，是我生命的责任，不是为了他。今天感化，感化得了就感化，感化不了就跟他针锋相对，那不是我们，你明白吗？我讲的这个，他那个忍耐哈，是存有长久的温柔和安静的心来感化他，不是为了那个结果，而这就是他的生命，他就是这样子的，他也来感化他。今天要不出现大卫这件事情，如果后来接下来那一点就讲的拿巴就第二天听到这个。喝了很多酒就死了，突然死了嘛？那神结束了这场不幸的婚姻的一个结局。但是如果不是这个事情发生，我想他一辈子也不会改变的，不会说我今天为你做了这么多，你看神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感化他，我处心积虑的哈、啊、要感化他，但是呢，他被感化不了，算了，我也不要那样做了。这不是亚比该的生命。他的生命，他认定赖着仰赖神，他就要这样活下去。不管拿巴能不能被改变，能不能被感化，但是不能改变他敬虔的行为，也不能改变他为神而活的这样一个心。所以，一个为神活的女人是忍耐的，在婚姻当中，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都是忍耐的。不是今天好，我家的历史哈，我父母娘家的那些兄，我舅舅他们一吵架，他第一句话就说，好，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这个话不对哈，但最后他们还是和好了哈。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不能忍耐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反正不合我的意，对不起，老死不相往来。我妈也跟我说过这个话哈，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这些话就是表现出什么呢？我们的忍耐度，即使我失望，即使我看到这个拿巴没有什么让我没有什么盼望，我还要忍耐吗？我还要照着神说的要去那个帮助他吗？这我想亚比该他没有改变他的生命品质，他就因为什么呢？他的生命哈，他没有因着环境而变化，他也没有因着人对我怎么样而变化，而是就是仰赖神而活着的女人，她就是单单的靠着生活。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一点有没有什么分享？
他这里说亚比该他信主的人，
他当然是信主的呀。他后来讲的神呢？你看讲
他是讲的神，他
是犹太人啊，嗯，他信主的，他是一个敬虔的妇人啊，嗯。有没有谁有什么仰赖生活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或者是你有做的时候你有什么心得，有吗？我们请谁来，有一个人帮我们回应一下好吗？
对我来说，依赖更多一点。
依赖神哈、啊、依赖，那仰赖也就是依赖，就因为没像你还好嘛，但是亚比该他不赖着神他没办法活。
我也是不赖着神，
是，所以有时候困境，对，有时候困境哈，反而我觉得是督促我们更靠近神的很好的契机。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平顺哈，可能仰赖的程度会不同。但是我也很感恩，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难处的时候，就把我们推向那个上周麦牧师讲哈，他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当那个我们是帆船嘛，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我们要去找风，迎着风而上，那个风可以来帮助我们这样子的哈，就是帮助我们可以进入到圣灵的工作里边。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找风呢？就是当有风浪的时候，我们会去进跟神一起配合，然后呢让我们更加的仰赖神。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哈，虽然这个拿巴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我觉得确实拿巴也造就了亚比该。 你明白我说的吗？
对对对
也造就了今天雅比该这样的一个特性，然后呢让他可以更加坚定的仰望神而活。这我觉得这也对，如果说苦难是一种祝福的话，我也觉得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不管你生命当中有什么难处，你可以活得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有神，你成为一个仰赖神而活着的人。所以仰赖神会儿第二个是吗？
一个人对信仰坚定，
就五个，
不摇摆，绝对不受环境来的，所以我们叫仰赖神。
是的，
就那个
雅比干，
雅比干，你看他有没有受到环境的，就是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嘛。我就是这样，是就是不是不是。
是的，就是其实你当你依靠神坚定了哈，耶稣就平静了你心里的风浪了，你知道吗？你生活当中风浪看起来没有平静，但是你的心就平静了，平静风浪就是这样子的哈。第二个，其实大卫雅比该是不要认为说那个什么哈，雅比该圣经对他的描述哈是聪明俊美的妇人，这是第一个哈。他聪明，但是他的聪明用在仰赖神身上，他没有用，他是很聪明。你看他管理这些人啊，然后准备的东西是非常有智慧、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哈、但是他不靠自己的聪明，他是仰赖神。第二个呢，大卫夸他什么呢？他说你是有见识的。这个见识这个词哈，我真的是研究了很久哈。那个雅各书也讲到，你谁有见识呢？就是有智慧哈。见识是什么呢？见识就是能够在环境当中看到神的作为，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鉴别、能够识别、能够看出来其中的一些神的一些旨意，能够照着那个去做，也代表一种经历哈，那种一种熬炼哈，在这个当中，这个叫见识。我想他夸他有见识，他也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真是被熬炼了很久，他得到了一个秘诀哈。雅各书说，谁就你说你们中间有见识的呢，就应当在他的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先是什么？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清洁的、和平的、温柔的、柔顺的，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的义果。这就叫见识，有智慧，有见识的智慧哈。所以他从神来的智慧，因为在面对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哈，雅比该看到这个危机当中神的心意。其实那时候可能这种他在一个山上，因为那个拿巴是个大户嘛，他也是不是在外边，像现在有很多的那个社交场所哈。雅比该却也听说大卫，对不对？因为拿巴也听说大卫，说那个什么什么，雅比该他也听说大卫，但是你发现他们两个看大卫很不一样。拿巴看大卫是看什么？说哎，谁家的主人呐、那个背叛了仆人的甚多，我要把我的东西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吗？他看他是一个背逆主人的一个恶棍哈，不值得一提的恶棍。当然他也不念他的恩呐、他保护他。其实大卫一直想让他念恩，他不念恩啊。其实为什么剪羊毛？剪羊毛那时候是丰收的季节，其实很富足的。对他们来讲，因为拿巴他们家很多羊，他很有钱，你知道吗？所以他讲羊毛的时候是一个欢庆的时刻。其实为什么大卫这么去找他呢？觉得就是人逢喜事心情爽嘛，就是那说不定那时候他很得了这么多的羊毛哈，看到那么多呢，会慷慨给他一点东西，可能大卫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哈。但是人家一分不给，然后他的心里就生气了哈。但是雅比该不是看到这样的，他看到什么呢？他在那个28节的时候啊，雅比该却说什么呢？他说呢，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他俩看的完全不一样，他的太太
看到了神在，即使他是在逃亡，也不多600人，像丧家犬一样被追来追去的哈。然后呢，但是他先生看到了，就跟人看到了一样，这么被追来追去的丧家犬，肯定是怎么样哈，悖逆主人的一个恶人。但是呢，太太却看到了神的心意，说耶和华必建立我主。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而征战。他看到的是雅比该看到的是大卫是为神而征战的。然后到后来的一节又说到什么呢？31节什么？到了耶和华说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的时候，立你为以色列王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他讲到他将来要做王。他知道神对大卫的应许，你看他都相信神对大卫的应许，可能大卫那时候不知道跑来跑去的，也没有如此坚定哈。但是一个在深闺里边的一个妇人，她有多大的见识啊？她在这个这么错综复杂的环境当中，世人认为都不可能的环境当中，她能够看到神的旨意，而且她知道神的应许，而且她相信神的应许。所以说那时候呢，你必什么样？必求你纪念婢女。那时候一定有，那时候到那时候成就的时候你纪念我啊。所以这个见识是非常了不起的哈，是就那个圣经上有祝福约瑟的时候哈，有说他迥别他的弟兄，这是一个超越卓凡的一个见识，是每一个属神的孩子哈，你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环境当中，虽然很难，但是你一定要找到神的旨意，在这个事情上的旨意如何，找到了你就稳了。所以他就很有信心的跟他说，照着耶和华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为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时候谁敢认大卫为王呢？除了跟随他的那个600个那些人以外，没有人有这样的信心，但是雅比该有这样的信心。这是他的第一个见识，就是在环境当中他找到了神的旨意。第二个，他怎么样？非常勇敢的担当啊！当时就备了好多吃的啊！你看他们家真的很富有啊，马上就能准备出200个饼、2袋酒，收拾好5只羊，那个五细呀，烘好的麦穗，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很多啊！他们家真的是，那肯定是这个雅比该哈，当然他管理很管理家很有条理哈，要不怎么列一个清单马上出来这么多东西哈。然后呢，但是不仅如此，他可以让仆人去啊，派一个忠心的仆人去迎接大卫哈，但是他自己就亲自的去，而且这里说下山坡，证明他们家在山上哈，这个路途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知道大卫可是来杀人的呀，可不是来给你那气势汹汹的带了400个人，400个人很多人了，都像一个小军队一样哈、啊。他自己一个妇人带着兵，人家接不接受你啊？能不能平息这场怒火呢？人家可能准定了，他发誓有一个活到明天早上都不行了。他是面临这样一个大的危险，你看这个他多勇敢呐、啊！然后呢？你不是单冲到那个枪口，他要是对大卫的这样一个陈述没有得到正确的回应的话，他不就直接撞到枪杆上，第一个死的就是他嘛，对吧？但是呢，他为了他的丈夫，为了他的家，但是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他更是为了大卫，他居然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前去了。真是有胆识啊，她不仅有见识，而且非常有胆识的一个女人。然后呢她就啊，第三个呢啊，她也是非常谦卑的一个女人。然后见了大卫以后，她第一个就是什么，急忙看见大卫就急忙下了驴，俯伏在地叩拜大卫，还说哎呀，将这个罪归在我身上吧，就把这个责任一下子都担到自己的身上啊。然后呢就啊，我们要理解哈，她是这个家庭的少奶奶，养尊处优啊，没有那种居高临下。她最好对他们说，哎，对不起啊，我先生做错了哈，我来赔偿，不是那种态度，干脆俯伏在地求大卫的怜悯和饶恕，把这个罪归在我的身上， 自己来担这个罪，这也是非常勇敢的三藏和谦卑。而且是他不仅如此哈，他不是一心保自己的家，他站的立场哈，他的见识是什么呢？他不是单单站在自己家的立场，他也更是站在大卫的立场。
嗯，
他要保全大卫不要犯罪。
嗯，
他后来也说，不要有一天你想到你是没有什么，你是没有什么做错什么事儿的，然后你不要因为你一时的冲动，你做了这个事情，当有一天你想起来的时候，你良心不安呀。他不仅想到他的家，你看多有智慧，多有胸怀哈，我们现在讲的胸怀哈。然后呢，他还说呢，说你不还有信心什么？说你不用害怕，你耶和华神哈，他会把你的敌人像那个扔玄机一样。他也因为他们以前扔过玄机嘛，所以你看。他就说会像扔玄机一样哈，扔玄机的石头一样把它给抛掉，你不用担心你的仇敌会站立得住。你呢，反而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仇恨，就是这样一个血气，然后呢，把那个有一天你杀了不该杀的人，流了不该流人的血，然后你一天心里不安。哎呀，他真是非常有见识有智慧。他还跟大卫说什么呢？说你的性命啊，却在耶和华上帝里边受保护，像包裹的宝器一样。这些见识从哪里来？这也不是我们，如果我们不仰赖神，我们不从神里边来看到这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话，我们看不出其中的宝贵，我们也看不出其中的危险，我们也看不出其中要勇敢担当的部分。所以的话，这就是一个有见识的女人，她让可以让大卫去仰赖神，回想神的保守，神怎么那敌人怎么追逼你，但是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里边保护，像包裹的宝器一样。她劝，她也用她的智慧苦口婆心的劝诫大卫哈。所以这就是亚比该这样的一位女人。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学习他这样的一个见识和他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勇敢担当，谦卑而且劝诫。然后呢，大卫也认，就是因为这样，怒火中的大卫呢也认出了他是从神来的，不是出于他自己。所以大卫就跟他说，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让你今日来迎我，你的见识和你的见识应当称赞，因为今日你拦阻了我报仇流血。他成为一个和平的人，他没有去火上浇油，或者他心里，他当然不会那么坏嘛。我也想说，哎呀，这个拿班终于有人不先不用说，或者说把他杀死或者怎么样哈，总算有人来管教他，来教训他了哈。有没有这样想？总有人能制住这个凶暴的这样的一个人了哈？他没有，他是一个和平的人。他的胆识和他仰赖神的这样一个生命，在这个危难之中表现出来，真的命悬一刻啊！在家里大户，我想是很多的仆人的哈。这里讲是多少仆人呢？他没有讲他们家有多少仆人，但是讲他们家有多少羊，那个多少，肯定有很多的仆人今天都因为他的智慧保全了他的性命。他的丈夫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保全了性命，但是他自己后来是死于非命哈。所以我在想，今天讲的亚比该，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来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靠神来查验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吗？我有靠着神仰赖神而度日吗？我有在人与人当中做那和平的使者，然后我在人面前谦卑，然后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勇敢担当吗？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哈。特别在末后这个时代啊，然后世界也动荡，很多的纷争或者很多的会搅扰我们哈。但是让我们学习它，做我再读一遍这个古时仰赖神的妇人哈，就是彼得这个，让我们真的是思考这个，真是我就想说，彼得写这一段的时候一定想到亚比该。 啊，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帮助我在想啊，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要帮助自己的丈夫更靠近神，这就是神在我们妻子心目当中的旨意，帮助我的丈夫怎么更靠近神，这是帮助者。这样，你们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不听到，也会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你们看见有贞洁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边的编发辫、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心里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她的丈夫。好，我们啊，今天分享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无论是在线上的还是在线下的，主啊，当我们想到那么古远的时候的一个妇人，主啊，她都能够表现出来，能够她自己生命是怎么仰望你的品质。如果不发生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亚比该这个人，但是他一生却不会因为人知和人所不知而改变他生命的信仰的这个品格。主啊，也不会因为他的环境改变他生命的品格。主啊，也不会因为他的丈夫或者因为谁改变他生命的品格，因为他是一个单单仰赖你而活着的女人。主啊，今天你帮助我们有这样一颗，先有一颗这样的单单仰望你的心，其次你也帮助我们在诸事上靠你的智慧能够有见识，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建造我们的家室。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可以被称赞，就像古时圣徒怎么称赞古时的妇人一样，有一天我们到你面前也蒙你这样的称赞。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为谁，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才可以成为这样的妇人。你已经把这样的资源赐给我们，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